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在这个天气非常美丽的主日的下午，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唱诗，歌颂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也是我们的救赎者。你创造我们，你的创造何等美好，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想到，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背叛你的时候，不认识你的时候，得罪你的时候，你已经差你的爱子，你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受死，你叫他复活升天，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救恩。天父，我们想到你对我们的恩典，这么大奇妙的恩典，我们真是不能不感谢赞美你。你也赐给我们有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属于你的每一个你的子民，在这里可以聚集来思想你的话语，学习侍奉，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求你在今天的下午，当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你的道理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也叫我们继续学习怎么做顺命的儿女，叫我们不单是听到，也是会好好来思想，在思想的当中也继续被你感动激励，来遵行你的话语，叫我们在遵行的事上能够得到福气。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相信大家在新闻里面已经看过，也知道的，就是在刚刚过去的4月3号下午，台湾的东部海域花莲区发生里克特级7.2级的大地震。这个大地震是自从921大地震25年以来最大的地震。据统计，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有13人死，超过1000人受伤，还有多人失联。然后这个地震发生的没几天，在4月5号，美国的 New Jersey 新泽西州也发生里克特级4.8级的地震。这个地震震动的纽约市的很多的建筑物很高，大家知道在纽约市的建筑物很高，都有摇动这个现象。连纽约的地标既有女神像也摇起来。从玛丽兰州 Maryland 到 Boston 都有这个震感，随之而来的3.8级的地震余震同样也震撼当地的民众。 这个是美国东北部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但感恩的是没有损坏的报告。其实如果我们对美国这个地理地级了解的话，我们知道美国的东北部其实是很少有地震的，加州就有了，常常有。这两次接连发生的大地震使我想起，我们今天实在是生活在末世，在充满了动荡和危险的世界。我感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在这个充满了动荡和冲击的世界里面要站立得稳，不可动摇，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对神的信心方面，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从约翰一书第二章18-27节一同来思想，怎么在这个末世做站立得稳的信徒。我们会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从18节-25节，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重点，就是使徒约翰他提醒我们要好好来辨别敌基督。首先在18节里面，约翰用末时形容世界最后的日子。这个末时与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所用的末后的日子，英语就是 last days 或者是末世 last times 是相同的。这个是指耶稣基督从他降生至到他再来时间的这个之间的这一段的时段。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使人类的历史产生了一种的迫切感，令人感到世界的终局会随时来到。约翰说，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基督者出现了。我们一提到敌基督，英语就是 Antichrist， 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受了这个前千七年的时代派的影响，都是等就相信在这个历史的终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敌基督，所以我们都以为敌基督只有一位。所以呢，在华人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以后，如果你看这个 YouTube 里面，你就看到很多不同的讲员来讲了，有一些就说，哎呀，现在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谁是敌基督呢？有一些人早几年前有一些是说，中国的主席是敌基督了，以前就毛泽东的时代就说毛泽东是敌基督了，有人就说现在这个普京这个俄罗斯的总统他就是敌基督了，我们也听过有人说美国的上一届的总统，现在他要卷土重来的 Trump。他这个也是敌基督这很多猜测你怎么说都可以了，因为你根本就很难来证明是与不是，对吗？所以我现在我在我的教会粤语堂讲，用了3年多的时间讲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到目前来说，我从来都没有你没有人听过我讲今天呢这个新闻接里报告这个我相信了，这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 我从来没有讲这些话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武断一点，同时呢，如果你说这个不灵的话了啊，你以后就弟兄姐妹来说，陈牧师，你为什么你当天你说这个主席是敌基督，现在呢他就下台了，那么你怎么解释啊？啊，我就难就其辞了。所以我不会用这样来，就是这个我是称为就是新闻解禁法，不是正统的啊，这个全部都是从你自己主观。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约翰在这里他说什么，你们听说这个现在已经有许多的敌基督解出现了。那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众数，就是很多，哎呀，那么不止一个了嘛。所以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就是从一个广义来说，是泛指一切抵挡耶稣基督的势力，包括人事与言论。敌基督的敌，这个原文你看英语就是 anti， 这个 anti 除了敌对之外还有一个替代的意思，这个概念自然包括假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23到26节，他说在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冒的基督会出来的。假冒的基督，他的企图是什么？就是要替代基督，取代真的基督。所以呢，这里约翰他警告信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敌基督出来了。这个敌基督有什么特征呢？约翰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 Antichrist 他有三个特征。第一，19节他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却不成属于我们。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属于基督的全体的，这个特征就是他是从我们本来是在我们中间的，但是他们出去了。但是他的出去就是证明他们从来不属于我们一部分，他们曾经是约翰所牧养的教会的成员，但他们在教义上对神的认识方面，特别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有所偏差而离开了教会，他们其实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属灵的信仰的全体。他们虽然参加教会，曾经参加教会的活动，但从来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不是真的信徒。那谈到这一点啊，大家必须要留意的是，耶稣基督约翰提到这些敌对者，他们的离开并非像现在的教会的信徒。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杨牧师跟我都有同感了，有很多的信徒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无论是什么教会，参加了一段的时间，可能很热心参与侍奉，后来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因为某某的某种的原因就离开了，去了别的教会。不单是杨牧师的教会有啊，在我服侍的恩福教会已经有28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信徒来来往往，出出入入 ，OK， 有一些曾经来过也离开了，到别的教会这个聚会参与。那所以呢，大家那留心听清楚，那你不用就是啊，听了陈牧师这样讲啊， 所以下一次了，有一位姐妹来我们的生命更新教会了，来了几个星期了，参与崇拜了，然后参加以后不见了面了啊，下个礼拜就在别的教会见过他，你就不用不可以说他是敌基督啊，啊，不是随便说的，很严重的啊，他可以告你啊，你说他这是敌基督哈、那今天的很多的信徒他们离开的教会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啊，我做牧者我当然是关心，但是我不会随便，我们叫什么扣帽子嘛，就是说哎呀，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啊是因为某个原因离开，他不属灵啊，不爱主啊，啊，就贪爱世界啊，所以离开了，就去别的教会。那不可以这样这样讲的。约翰所说的、所指的信徒，不是真的信徒。我们常常在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都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可能他们不满意教会的办事的啊方法，可能他们跟牧师跟啊，教会的领袖有一点的意见的不同，也可能因为他本来是信义会或者是圣公会或者是其他的公会的背景，他来到浸信会不习惯了，他们就离开，就参与其他的教会。 OK，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了，最重要他们是去教会，继续去纯正的教会啊，不是别的教会啊，不纯正的不可以了，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但是你我们不能随便说啊，就是这次是假基督啊，不能说啊，这话绝对绝对不能说。所以注意哈、第二个特征，我们看22到23节，约翰说，谁是说谎者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那否认父和子的，就是敌基督者。凡是否认子的就没有父，宣认子的就连父也有了。约翰时代他所指的是一小撮的人将耶稣与基督分成两个人，是没有关系，是互不相干的。如果我们看当初为什么啊、所以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其实约翰是使徒约翰服事的时代，正是一个有一个叫这个诺斯底派 Gnosticism， 他们一个是一个初型的，还没有很成熟，但是他们当时是影响教会，他们基本的错误就是相信灵界一切都是圣洁的，但是物质 material physical 这个世界所有都是污秽的。那么神既是灵的，属灵的，是圣洁的，又怎么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呢？不可能。因此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这个教义，他们不能相信神的儿子会成为人道成肉身，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会否认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除此以外，对于这方面，我们看教会历史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两个极端，就是对这个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教义的理解，在教会历史当中产生两种的极端。一种的极端就是叫神体一位论，英语就是 Unitarianism， 就是说我们的神不是三位一体，是一位一体的。所以天父是神，但是耶稣不是神，圣灵也不是神，三只有一位神。 OK， 所以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信徒，本来他信得很出信呢，本来很好，但是后来呢，他就参加了其他的教会，他们就不相信三位一体。他的理论是什么？你说神是三位一体，那么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词啊。所以三位一体根本不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呢，我不信三位一体的。你要证明给我看，神怎么是三位一体？就是第一种的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三神论，论英语就是 tritheism， 就是说我们的神不是三位一体，是三位神，天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不是一位神，是三个神。那这个是很比较奥秘一点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yes， 对，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不是三位分别的神，是同一的神里面。所以在英语里面有一个神学的名词，英语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 Our God is a triune God， tri 就是 Trinity 三位， U 就是 Unity，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异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读经学习啊，所以分别这一些的异端。约翰指出基督教的信仰的关键与底线是什么，就是耶稣是谁， Who is Jesus。 你与我对耶稣的身份与工作的观点，就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属。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要了解耶稣到底是谁，因为我们对耶稣的了解不正确的话，有错谬的话，这个会影响我们永恒的归属。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曾经很严肃地问跟随他有三年多的门徒，他说：人说人我人子是谁？当时彼得回对耶稣基督的回答，对耶稣基督的任性是这样，他说：你是基督，是永圣神的儿子。耶稣立刻回应，指出教会正是建立在这个任性上。所以一个圣经的学者说得很好，他说每当耶稣基督独特的地位被否定，当他的主权不被高举，便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是第二个特征。我们看第三个特征是第二章的二十六节，这些敌基督第三个特征就是欺骗信徒，使信徒陷入迷惑，以致偏离正统的信仰，走向灭亡之路。所以约翰说，我写给你们这些话，论到那些欺骗你们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使徒保罗也曾经提醒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迷惑人的事与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都不断 在教会历史当中来散播，除了一些明显的异端，好像耶和华见证人，我们或者是我简称就是耶证，或者是摩门教，我们也很熟悉的东方闪电，还有很多韩国的新的兴起的异端。我们知道韩国啊，在过去的几十年韩国很厉害啊，不单单是啊出这个泡菜啊，啊还有韩国车啊，现在的韩国车都不错了哈， 我很多人都开这个韩国车哈，电动车都继续。你知道韩国人啊，不单是这个泡菜啊车有名啊，韩国的异端也很有名啊。今年很多异端都是从韩国来的，很厉害。有什么呢啊，可能大家听过，有没有听过，一个是新天地，新天地啊，名字很好听啊，但是啊这个是异端啊，啊越新越厉害啊，啊越毒啊。还有学历教等等，这一些都是韩国的啊，这个异端，很要小心。很多年轻人受了这些的影响，都偏向这些。不但如此，这一些是明显的异端，但是还有一些叫自由神学 （liberal theology） 在基督教里面影响很深。使人怀疑圣经的真确性，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不能接受耶稣所行的神迹与耶稣的复活的事实等等。好像啊，我们都知道，在细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都记载一个同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如果是有一些的信神学的学姐，他们说其实耶稣没有用五饼一二鱼来喂饱五千人，其实呢是耶稣啊，在他就是对这个群众讲道理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啊，群众呢就是看到这个天王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带了午餐了，啊，可能他们之前去麦当劳买了这个 fish burger， 啊，所以呢啊，我不知道有没有 chips 啊，但 fish 有了，所以呢啊 fish burger 二鱼嘛，所以呢在耶稣他祝福以后啊，就大家就拿这个麦当劳的 fish burger 出来吃了啊。这个是新神学，我讲的是说笑了啊，这个 OK 了。但是你知道耶稣确实行了这个神迹，新神学他们不信，也有一些不信耶稣复活。这些信他们的信仰与圣经的真理都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一些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其实在华人教会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都有一些带领人偏离正轨的信息，譬如说有人将福音的内容淡化，忽略了人的罪性和神对人圣洁的要求，也更有人将福音简化成为应许我们过富裕生活的保证，提倡鼓吹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大家听过没？没有 ，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 就是说，你祈祷了，你信耶稣，你祈祷，耶稣会叫你富足发达，你一定有健康，所以你患什么病，我为你，你祷告就必定好，所以你有癌症、有绝症，不用怕，神一定会医治你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都死了。啊，如果信耶稣不会死的话了，全世界都会信了。啊，你信耶稣你会发达的，你会有钱财啊。这一些你是出自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嘛， 你看了、啊、旧约里面箴言里面就说啊，哎呀，你全力工作，耶和华会祝福你。所以是从将圣经一部分的道理、片面的道理，化成整个信仰的中心，这是都是异端。其实，已磨杀了耶稣基督对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要求。这些偏差的道理都会引领我们偏离神的心意。所以特别是很多没有根基的信徒，我们真的要全面来深入来认识神的话语，扎根在耶稣神的圣言上，就能辨别敌基督不是被引诱离开正道。这些全部都是真的，这现在在华人教会、福音派教会都有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有给我们一个好号来思想，就是说今天教会不时出现不同程度的纷争和矛盾，往往都是为了一些在做事方法、性格、传统、理念的差异。其实我们为这些来有纷争、有矛盾，其实是不应该，也是不值得的。唯一使我们不能在一起，就是只有在真理上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救赎方面的偏离。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不要为非真理上的原因与争，因此来争吵，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个是很不值得，也是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那我们辨别了这个敌基督以后，我们看看，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约翰他说来，其实在神面，在从神而来的。有三重的保护，我们看第一个保护就是圣灵的膏抹。虽然在这个末时有敌基督欺骗信徒，但使徒约翰却指出神给信徒有三重的保护，三重的保险啊，我们很多人都买保险了哈，但是神其实已经给我们有三重的 twofold 保护。第一重保护就是恩膏，是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护师内住在信徒的信中的事实。所以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领受了膏抹，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每一位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都从天父与耶稣那里得着恩膏，或者是膏抹，这个翻译不同的，其实原是一样的。约翰所强调的是，所有的信徒都从神得着了圣灵的内住，并非那些自称有圣灵特别恩宠的一小撮人才有的专利。当时教会里面的假教师，他们说我们有这个特别的恩，这个恩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了，是一小撮人的专利，因为你们的灵性，你们的程度不够我们高嘛，我们高了就有这一些特别的恩赐啊。他们说这些假教师，他们认为也自称已经得到更高一层的属灵的境界，所以只有他们才有恩高，有圣灵的特殊的恩宠。恩膏或者是膏抹，这个原文是抹油， 有分别为圣做特殊工作 的意思，这个是从旧约以色列人的这他们的礼仪，神拣选他们来一些人来做神的工作，特别的一个印证。到新约的时代，恩膏成了圣灵内住于信徒心中的标记。主耶稣 他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曾经应许门徒，圣灵 他会离开，但是圣灵会来到世上，内住在所有信徒的心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17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主耶稣在这里是强调 强调圣灵作为保惠师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圣灵会引导信徒进入真理。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听讲员讲道宣讲神的话语，你们听得明白，除了就是这个讲员要讲得清楚以外，其实你们听得明白是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里面来帮助你们，引导你们明白进入这个真理里面。所以你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没有圣灵的话，你听不进的，就是听的好像是在思维的层面好像是懂，但是还是不懂，好像是懂了，但是其实是不懂，也不接受，也没有感动。这个是与这个讲员讲得好与不好吗？不是，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他刚刚就是初信，刚刚信主，上个礼拜信主，两个礼拜以前他还是听不明，两个礼拜以后他接受了耶稣以后，圣灵浸透他的心中，他就开始明白了。哎呀，我明白了，我懂了啊！两个礼拜以前牧师讲我还不懂，很难啊，很不，怎么可能啊？啊！但是两个礼拜以后我接受了主，就说是的，有可能的，就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啊，很多像一辈的老人家很多没有受教育的，其实他们书也没机会读什么书，在农村里面出来进到教会里面，他们听到哇很懂，越听越懂，越懂越精明，原来是不懂，连字都不懂，但是看了圣经以后看得懂。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有很多见证，我们知道啊，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都有。那所以很重要，所以信使徒约翰肯定信徒的信心，说在27很重要，他说基于你们从主所接受的膏抹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并不需要谁去教导你们，主的膏抹既教导你们一切的事，并且这膏抹所教导的是真的，不是谎言，你们就要照所膏这膏抹所教导的那样住在他里面。啊，这一句话大家要好好来听啊。这约翰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信徒不需要任何的教士牧师来教导圣经。其实约翰并非否定教会里面 教师的作用的功用。教师他所说的并不需要谁的谁或者是别人，是指那些假教师。所以约翰就是说，你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了，你们不需要那些假的教师来教导你们。但是呢，如果是真的教师了，你就要听了啊，不然的话你们坐在这里，你听牧师讲道，你不都不用听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知就可以了，以后教会也不用回了，不用去了啊，这个也不用参加主日学了啊，有时候有时间哎呀啊，有时间了 啊钓鱼又回来以后啊，有时间就听牧师讲道就可以。完全不是啊，这里不是说我已经有圣灵了，我不需要谁来教我了，不是啊。约翰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接受了神所赐的圣灵，神也透过圣灵将真理和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每一个信徒都有足够的资源来明白神的话语。不过我们让人需要读信圣经的教师来重心教导全讲神的话语啊，我们不需要假的教师，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在网上很多，大家知道，如果你到 YouTube 来里面看了、什么都有啊。有时候有些信徒，我的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问我，牧师啊，我最近呢，我看这个 YouTube 说这个，那牧师你说这个是应该怎么看？我说我没有看过，我不能评论。我说你不用浪费你的时间来看 YouTube 了，你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读圣经更好。你听这一些，越听就越乱，越听就越混，很混暗。你听，你真好好来读圣经的话呢，你越读就越明，就越光明啊！你看这些就越看越黑暗，所以我说你不用看这些无谓的，你不用看，你乱，你因为你没有，如果你有根基的话，你可以看一些，好像我有时候我会听，看看他讲的是否有道理哈、如果其他的都不用听的，所以我们需要人教我。这个是第一重的保护。我们看第二重，第二重保护。约翰说24节说，基于你们要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里面。如果你们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约翰在这里鼓励他所牧养的信徒，将从他那里所听到的真理常存在心里面。我们知道约翰是使徒，初期教会的使徒，延续旧约先知的角色职能，将神的话语向世人宣告，成为衡量一切事的客观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圣经了，现在的圣经。圣灵的恩膏作为我们主观的保护，加上使徒的教训，这个客观的保护，所以圣灵内在的光照和圣经客观的真理成了信徒的双重的保护，两解相扣，成为牢不可破的保证，使信徒不会偏离正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让神的话植根于我们的心中，将神的话 藏在心中。因此我们不单是要听到，更要反复思想，好好来默想思想，怎么来实践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深入 和全面的了解的话，就不会被假的道理蒙骗。圣灵既是真理的灵，他见证圣经，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常常思问，就是说我们是否读信圣经是神恒久不变的话语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听过 Billy Graham 格培里博士。 Billy Graham 他的讲道蛮有力量，他的说服力很强。为什么？因为他读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每次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信实的时候，总是说圣经这样说， The Bible says。 其实 Billy Graham 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差一点失掉了对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信心。 Billy Graham 他在1949年在洛杉矶的举行布道大会，当时他还年轻，只有30岁。自从那年开始，他的名声就传遍美国各州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关 Billy Graham 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他很热心的时候，当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征战。他不是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是对耶稣的神性怀疑，而是因为看过一些信正统派的神学家的著作而我怀疑圣经的可靠性。但是感谢主，后来他得到一位的圣经的老师，一位姐妹叫 Henrietta Mears， 这个米尔斯的姐妹的提点与教导。后来他有独自到洛杉矶的东边的山上默想祷告，在祷告当中， Billy Graham 他得到圣灵的释放，大受感动，最后他决心笃信耶圣经是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读信圣经，想常常随圣灵的引导听从神，不让外谬的教训使我们偏离了这个信仰的旅程，继续忠心这一段的属灵的路程。我们非常感谢主，在这个欢聚充满了很多坏理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圣灵的保护，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教导作为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好好来竭力来相信实行神对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也差遣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信徒里面。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信中来工作，感动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也管教我们，叫我们不会偏离你的道路，叫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叫我们愿意每一天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在生活见证荣耀神。 就去帮助赐福给我们生命刚性每一位的信徒。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